各位朋友，最近这一周来啊，恐怕对于炒股的朋友来说不是很友好的一周。有人说，是你不说炒 A 股现在费劲吗？炒美股可不少人挣了。哎，最近这一个礼拜你要炒美股心情也不会太好。美股市场呢下跌这个趋势也非常明显，而且有几个区域也是重灾区，比方说韩国股票。咱们都知道前一段时间来韩国股票涨的涨疯了，大家围绕着三星啊、SK 海力士啊这些韩国企业发行的股票，那可以说很多韩国人认为啊，这个共产主义就已经提前实现了，幸福的明天今天就来到了。因为有的人仅仅用一个礼拜、两礼拜的时间就赚到了五年左右的薪水，你想这得乐成什么样。可是我们中国有句话嘛，叫捉得紧死得快，紧打家伙没好戏。这几天你再看看韩国股市，那都不能说是大出血了，那是血流成河，尤其加了杠杆炒股票的，那更是亏到他姥姥家了。那美股那边呢，好不到哪儿去，据说几个大的这个基金公司在一块都开会研究啊，怎么办呢？现在面临几个问题啊，他们研究什么呢？当然美股下跌有很复杂的原因，但是有一个原因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就是中国 AI人工智能这块步步紧逼。你看最近几个很有名的大新闻啊，像越战面那个 KMI 模型推出了，还有据说中国呢自己已经开始能生产光刻机了，你卡脖子卡不着它了。再加上以存储芯片为主营业务的长信科技上市，现在成了 A 股当中的老大。这些新闻叠加到一块呢，对美股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压迫。我们可能很多炒美股的朋友知道有那么个词儿，叫 DeepSeek 时刻，就说中国每次在 AI 这一块往前推进一步，美国那边就会有人造成一种恐慌，就觉得你步步紧逼了，我这效应是不是要够呛了，还能不能有这效应。因为大家都说中国的这个 AI 这一块以这个大模型以开源的为主，还有很重要一点呢，有那么句话说，只要中国人能把这东西造出来，这东西早晚是个白菜价。你想想，你同样性能的东西你给造成白菜价了，那对原来卖黄金价格的那些商家，肯定他原有的商业闭环就给打破了。所以对美国那些玩这个闭源 AI 的大模型的这个七大公司，它本身来说就会形成巨大的威胁。所以这一步一步的往前逼啊，现在形成了美股下跌趋势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啊就难免就会产生有这么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也是最近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两个问题。头一个就是呢，中美之间的这个 AI 高科技争霸，在这个领域你会发现呢，现在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同时原来我们会把呢，美国肯定是第一梯队，说中国是第二梯队领头羊，现在你四下看看，第二梯队里已经没有所谓什么梯队了，在美国以下排第二的就是中国，再往下第三第四的跟中美之间的差距是越拉越开。就事实上中国现在的 AI 科技呢，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他什么欧盟啊、日本、韩国呀、包括其他一些世界不发达国家，那更就没法比了，跟中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就事实上在这个尖端能和美国争霸能有一争的也就是中国的 AI。那很多人就会产生第一个问题，就是长久以来我们想美国有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有应用极为广泛的还好用的软件，还有数不清的那些高科技人才，另外美国钱也最厚。要如果你按这些硬件比较来看呢，中美之间的这个 AI 目前的差距远远不止现在这样，应该更大。或者说呢，你就是追它也需要很漫长的时间。可是在我们印象当中，我们讲到这个第二梯队到现在的概念，可能五年时间都不会超过。现在中美之间 AI 的差距已经肉眼可见的越缩越近，甚至包括有一些我们民用的，比方说如果你用 AI 你就是查查资料弄弄文书或者搞一点基础的工作，几乎中国的 AI 和美国 AI 已经没有什么差距了。就在民间使用层面，很多时候你感不到多大的差距了，比如说原先可能是几代的差距，现在变成一代差距，代内的差距，据说有的人认为呢，就几周的差距，有的人认为是一年多差距，但总是比过去缩得很小。那中国在没有美国这些诸多硬件优势之下，靠什么把这差距缩短的呢？ 就这是我们思考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更有意思，因为我们在关注这些新闻的时候，同时也关注啊，你看中国现在在这个高科技尖端的产品，那不仅仅是说是 AI 这一块，包括我们出口那些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眼见的是越来越好。你原来我们说我们新能源车说质量问题这个那有瑕疵，现在你在世界上受欢迎的程度，中国新能源车可不仅是便宜，质量也整个的大幅度提升。那么在这些领域我们看中国获得了这么长足的进步，照理说科技引领未来，科技是第一技术，第一生产力，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中国经济也应该昂头向上啊，整个民生的福祉也大幅度提高，但是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个情况。大面积好多灵活就业的人找不着工作啊，这个有不少人断缴了社保，而且中国街上你看不少的店铺都关了黄了，老百姓感觉找工作越来越难，不敢花钱，消费普遍降级。那为什么在高科技进出口领域中国有这么辉煌的成就，反过来却没法带动民生福祉的增长呢？你看这就很有意思了。所以我刚才说两个问题，中美之间的 AI 上差距为什么这么短时间缩小了，第二是为什么你高科技和进出口这么好的成绩却没有带动民生。那么这两个问题啊，其实在我看呢，有的某种程度来讲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是一个问题呢？我们很多朋友看新闻的有一个习惯，就说我喜欢哪类新闻我看哪类新闻，比方我喜欢时政，我喜欢财经，我喜欢这个体育，我喜欢文艺，我爱看八卦。有的人看了这个新闻和另一个新闻觉得这俩都不挨着，风马牛不相及。我告诉大家，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很少有那么两条新闻呢是一点关系没有的。而且越是大的新闻，就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新闻，对一个国家的国运民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新闻，它的关联度越高。你比方我随便举最近大家可能很关注的新闻，那个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有一个四个小时对投资人的讲话，你看这两天都给删掉了。为啥删掉了？那必是说到真的地方，说到痛的地方了。这是个挺大新闻吧，因为搞这行业的人很多人都在删这文章之前都看了他这个四小时讲话。还有就是呢，咱们的国家领导人呢都到上海出席了那个世界上这个叫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大会，29个国家参加，这也是人工智能界一个大新闻。再有比方说我前面提到的长兴科技上市，这一上市呢就是将近 3.2 到 3.3 万亿的市值，一下子超越了茅台，跑到了 A 股老大的程度，也造就了无数个亿万富翁和千万富翁。你要再说别的新闻，我最近还特别关注两个负面一点新闻，就说这个去年社保断缴的人是4200万人，这是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到今年根据公布的比例有人一换算呢，大概中国有5800万人社保断缴了，缴不起了。而且在灵活就业的3.2亿人当中，有38%不缴社保，就说其中每三个人里头就有一个人断缴了社保，就指着灵活就业。说灵活就业大家也知道那是被灵活，其实跟失业也差不多。还有一个我得到另一个负面的数据，也是今年根据5-6月份总结的，上半年中国总共有205.5万家店铺倒闭，新开的店铺多少呢？165万家，也就是说中间呢大概少了40多万家店铺。这个是这么些年来数据里最触目惊心的一个，这意味着什么？倒了这么多家店铺，得有多少人失业，没活路了，生活继续不下去了。有人说那这都正常的事儿，那个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这又是产业升级又是什么行业洗牌。可是你发现没有，洗牌过程当中高端人群和资本的控制者他可以通过抽身止损套现及时离场，真正洗牌被洗了的都是普通人的饭碗被洗了。那么你看这几个新闻，我刚才说这个高端到国家领导人参加这个 AI 的智能大会，中间到中国的科技骨干在讲行业的一些规律，当时资本的控制者在 A 股上狂欢拿到了老大的这个位置，低端到我们刚才说到老百姓缴不起社保，整个店铺纷纷倒闭。你看着这些新闻是上下都不挨着呀， 我告诉大家，以我做这么多年新闻的经验，这些新闻实质上它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背景，甚至是共同的前景。你可以说说你这不说阴谋论吗？好像谁谁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他即使不是下一盘很大的棋，他也是在一个棋盘上的诸多棋子儿，他都是有关联的。你下过象棋的朋友你都知道，如果你集中这个子力在一侧攻击对方，你的另一侧必然是空虚的。你倾巢出动的去进攻，那你防守必然是薄弱的。就是这一盘棋上的各个棋子它都是有关联的。所以你对新闻的理解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司法界有句话叫狠抓一条线带动一个面，打击一个人教育一大群。新闻其实就应该用这种方法来看待，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领域里发生的重大事件它都不是孤立的，互相之间有想，彼此是形成逻辑的。那么今天我就用刚才我说的这些诸多的新闻揉到一块儿，咱们看一看前面这两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找出一个相对正确的答案，就是中美高科技为什么现在越来越近，第二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高科技和进出口的发展却不能带动民生，都可以从这些新闻里头的逻辑找出来。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背景，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15五计划里头啊，写上了大国博弈的责任。而且这些年我们总听到大国竞争，好像原来总听说的世界两大主题和平与发展好像不怎么提了，代之以什么呢？比方说这个现在是个这个世界是个竞争的世界，比方说叫变乱加快，动荡加剧。那毫无疑问这个意义是什么？就中美两个顶尖的国家，这两个国家之间在剧烈竞争，大国竞争，大国博弈，这是一个特别宏大的背景。好像似乎中国将来的发展能不能好，就看在这些领域之内，主要是高科技领域之内，能不能把美国从霸主的地位上拽下来。这个恐怕是我们这一年大家看到的情况。什么叫用这个斗争代替改革呀？用安全代替开放啊？其实它的核心目的也是呢，在和美国之间不再加强合作的同时，我要单方面去赶超你。所以这个是现在中美之间争霸的一个最宏大的一个背景。那么从这一点宏大背景出发，我们就能得出通过新闻总结下面刚才我提到两个问题答案。首先一个就是中美 AI 上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大。其实这个差距我如果我们用量化来讲，它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但是你看梁文峰那四个小时讲话里边透露出信息太大，因为像这种站在中美 AI 争霸科技前沿的人，他的话你要特别注意，尤其他是关起门来对投资人讲的话。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他有些忽悠投资人的成分，可是总体来说他是内行之间的交流，是一种利益上的交流，他不可能讲太多虚的，你也骗不了那么多人，尤其是投资人，这些人比猴都精。那么他说的哪些是很有用的呢？这里他说了几个数据。他说第一个数据呢，是这个中美 AI 科技之间到底差距多少。梁文峰认为呢，差距啊大约是一年两年之间，有的领域之内呢可能更短，他就说12个月到18个月左右的差距。这他提出第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是什么呢？说中国现在怎么达到目前这 AI 水平，是我们用了美国算力的1/20，我们就达到了现在 AI 水平。1/20，就是我跟你比多快好省。我1/20就几乎干到了你60%的体量。在第三个数据更有意思。他说我们现在华为产的芯片呢，能到英伟达芯片什么水平，也就顶人家1/4的算力。你注意这三个数据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也曾经有乐观的人估计呢，说中美 AI 科技的距离可能就是几周到半年时间。有的领域使劲甚至能赶上。那么梁文峰这个估计我认为比较客观，他说12个月到18个月，一年到一年半，说有的领域可能两年，有的可能低于一年。我觉得这个呢是相对比较客观的双面的这种差距。就是他在说到中美 AI 科技，我们从梁文峰的讲话里边能够得到很多特别特别有用的信息。那么这个差距假如说我们按梁文峰说的为标准的话， 你就会发现呢，不用说跟这个四五年前，就是跟去年前那比，好像中美的距离已经拉近了。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一代之内代内的差距。那说中国是怎么实现的呢？刚才我们也说了，你想钱美国多，高科技美国厉害，人才美国储备最多，包括软件各层面，它几乎在这些我们说比较硬的指标上差不多是全方位领先中国的。那为什么中国能一点点把差距拉短了呢？我跟大家讲，我们有两个办法，这两个办法其实都是大家特别熟悉的招数，一个叫农村包围城市，一个叫举国体制。我想这两个招大家都清楚，农村包围城市那是原来这个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期间呢摸索出一条道路，躲开这个势力强大的国民党，另辟蹊径，走出一条中国革命的道路。那举国体制呢，是建国之后呢，我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呢，叫集中资源办大事，把全国上下的这个高精尖资源集中在一个领域进行突破。最典型的就是两弹一星，咱们原子弹氢弹怎么上天呢？不就这个结果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说到这个，很多人就说，你看啊，你一个劲儿的琢磨高科技，国家的大政方针都奔大国博弈、大国竞争，你民生这块考虑的不是那么太多，这让很多人想起来，这可挺像啊，像什么呢？80年代时候的美苏争霸时候的星球大战。很多熟悉历史的朋友知道，那个时候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1983年发表一个演讲，雄心勃勃地展示了他对未来太空一种布局。比方说我们多少卫星啊，多少这个弹道导弹啊，其他各种太空的竞争层面，我们怎么领先呢？当然后来证明呢，他讲这些呢，有一些是确实能触手可及的，有一些是未来愿景，还有一些是纯属科幻片儿。那是在70年代末乔治·卢卡斯拍《星球大战》系列之后啊，可能对演员出身的里根产生了一定影响。你甭管他说这些的目的是啥，他客观起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效果，就苏联一听急坏了，这不完了吗？本来我们当年人造卫星第一个上天是苏联人干的，加加林先到太空转一圈那也是苏联人，到现在你这一看你这计划追不上个都啊，那不行啊，我这跟你冷战这些年了，我哪能吃这亏呢？所以后来我们也知道，什么从赫鲁晓夫到后边这个勃列日涅夫、切尔年科、安德罗波夫，一直到这个后边这个整个苏联改革这一阶段，这么些人前期有一个很大目的，盯紧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我要追上。这追上可不是上嘴唇碰下嘴唇这俩字儿啊，他需要举国上下的所有精力搁在这上面，一下子苏联就几乎把这吃奶劲儿都使上了，要跟美国在星球大战这个层面展开高科技竞争。可是那个时候苏联整体国力和美国比不了啊，你一旦在这上劲使大了，把你其他的国力就严重都拖垮了。所以没有多长时间呢，苏联就像一个老牛拉破车一样，这劲儿就使不上了，可以说直接导致苏联整体国力的下降，国计民生被拖垮了，到1991年前苏联烟消云散解体了。所以有人呢重新拿当年这往事跟现在比，就说你看，如果中国这么跟美国较劲，在这领域之内，你能不能有美国那样雄厚的综合实力呢？会不会最后把你这个国家运行给拖垮了呢？重蹈苏联的覆辙呢？所以很多人认为，中美现在的高科技争霸其实是星球大战的2.0版，二番战。乐不乐观呢？前景如何呢？最后结果是什么样呢？其实我们在回答前面两个问题的时候，应该就把这个问题就能解开。首先要说中国，咱得知道它靠什么居然在这个领域之内能跟美国争霸较着劲，而且把其他国家欧盟啊、日盘呢、远远的抛在了身后。它靠的是什么？我刚才说两招嘛，农村包围城市和这个举国体制。农村包围城市什么概念呢？你想当初共产党跟国民党斗争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去农村？你要学过历史课本啊，你翻开你看中国历史啊，那第四册里写到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其中有重要一条，为啥？井冈山地处罗霄山脉的中段，地理位置偏僻， 离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距离比较远。就是在那儿你再闹腾呢，国民党军队想打过来它有成本的，你就可以有休养生息壮大自己的时间。其实这个在军事上几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像当年孙中山为什么他在黄花岗起义，他不想到在武昌起义，最后武昌起义了成功了，黎元洪不担大任的时候再把孙中山请回来。为什么孙中山开始就没想到在武汉起义？孙中山的理由就是武汉离北京太近，离驻扎在河北的北洋军主力也太近，你在那儿起义，袁世凯带着北洋军下来就把你灭了，你打不过人家。但在广州没事，我起义我闹腾一阵，你的军队离得远呢，你哪能这么容易就从北京从这个保定那边直接就赶到广州呢？而且起义不成功，孙中山老家在海上呢，一转身上海上漂流去了，人到日本找同盟会，到加拿大来找洪门来捐个楼干嘛呢？还有进退有据吗？所以就说重要一点就是他离敌人最核心的竞争力离得比较远，就我不跟你正面硬刚硬碰硬。那么中美 AI 科技的竞争也是，中国并不是从你的高精尖子入手，就你这边弄出个大模型我必须得跟上啊，你这高科技我往死了钻牛角尖，我用各种方法也得跟上。不是，咱不是这样战略，该追追该研究研究。但我们更注重什么呢？就是我们研究出这 AI 模型啊，它是否能做到开源，是否能精准落地，是否成本更低。前面梁文峰讲那个用二分之一的这个算力就达到了美国相对规模，它就是我们降本增效的一个多快好省的一个方式。就首先它从一个是开源，一个是低费用，再一个是快速落地。那么恰好中国的整个市场呢，给它提供了很多这样方便。比方说我们进步的快在什么一点，中国有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因为人口多嘛，而且我们这互联网呢使用者众多，反馈特别及时。因为你一个模型弄出来，高科技产品弄出来，一定扔到人堆里试验去，它及时就会把各种的缺点的缺憾都反馈回来。这一点中国跟美国比有巨大优势。包括我们你看什么什么百度啊、腾讯啊、字节跳动啊、阿里这些个地方，它本身它就是几亿的用户在那儿，你把这个东西发明出来之后扔到它系统之内，快速的得到各种反馈。所以这点就很快的我们能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快速得到反馈，快速提升自己进步，补助自己的漏洞。而且你注意看我们研究这些包括 DeepSeek 在内，它都是开源的，整个这个价格呢大概就有美国同类产品的20%-20%，就便宜的多。那么这一免费或者说价格特别低，就带来了一个问题。首先一个在国内极受欢迎，你想中国各个省情况不一样，中国的各种中小企业诸多都想用 AI， 可有一个问题啊，如果像美国那样是闭源的，那我就得把我的核心数据拿出来在你那接口接上，其实这些数据就变成了你这家 AI 大公司变成了他的了，他可以随时洞悉你所有的后台机密。我们现在开源不是啊，你喜欢这东西你拿过去 DeepSeek 你下载你自己用，完了你原来的核心数据并不丢失。你想想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它不光是费用低下的问题，还有一个保护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核心机密的问题。这个在中国就极大程度地获得了欢迎，而且不仅仅是在中国，全世界都有多少没有多少开发资金，公司整个规模又比较小，又不愿意把核心的这些数据拿出来与你共享。你想全世界都有多少这样的，别说那不发达国家，就发达国家比方说欧盟，你们说为欧盟为什么在 AI 这领域之内就没法和中国美国竞争呢？欧盟你看着叫欧盟其实是高度分散的，它很难集中起来中国和美国这么多资金往 AI 领域里砸，而且它这些资金既分散还保守。你像现在中国的很多 AI 模型在欧洲非常受欢迎，就是我说呢，一个是免费或者费用低，第二个就是它本身你拿过去之后它不用把核心数据拿出来。你别说这些，就美国前两天就出了这么一个事儿嘛，美国的企业因为美国卡中国脖子，一个是这个产业链转移，一个是高科技禁运。高科技禁运是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我的好的东西不能给你中国，你比方说这个英伟达最好的芯片不能卖给中国，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你的东西我不用， 我避免你的科技来控制我。结果这第二条最近美国有很多商人就反对，为啥？说中国那个 AI 产品好用啊，而且对我们来说那正好吗？费用还低，而且还不用拿着核心数据，那我何必买你 OpenAI 的，买你这个美国这些个 AI 模型，我最后给你接口上数据还给你了，我还给你付钱付的挺多。就美国这样需求量大的企业也很多。所以你想，中国就通过这种低成本的模式一下子就打到了全世界。这 AI 不就形成一个小包围圈吗？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就是我在最尖的跟你没法竞争，但是我在底下这成本这快速落地这会儿，包括提供一些外围服务层面，我就可以在这面先超过你。所以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点呢，我们说这个农村包围城市呢，还有一种包围模式。就是我们大家光看到啊，这个模型本身的高科技含量，看到它的算力各方面的优势。但是你没有注意，就是我们维系这套系统可不只是光有高精尖，它还有一个底层的维系模式。什么模式？我们都知道这个 AI 玩到最后啊，其实能源消耗是很大的，就费电。你看这个电这个层面，中国的优势不小。2025年中国总共是多少度电呢？发了10万亿度电以上，美国大概有一半，5万多亿度。所以美国后来不够用呢，把那个已经废了的三里岛核电站都重新启用了。中国这10万亿度电是啥概念呢？把这个欧盟、日本呢、澳大利亚其他国家加一块也没有中国的电多。而且中国这电网有一个好处呢，四通八达，你是西南的水电呢、西北的风电呢，嘁哩喀喳，全国各地方指哪扎哪。所以它这一块中国的优势会越来越大，就解决 AI 基础耗电。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制冷，因为它是要散热嘛。我在前几年时候去过呼和浩特和乌兰察布一趟，我发现中国 70% 大型的算力中心都挪到那一块。为啥呢？一个是它当地发电的一度电便宜，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地方常年呢平均温度是-7度左右，相对来说算力中心机器的散热容易。你看这一块大家都在寻找这几个层面的东西，而中国现在呢在液冷技术上，就是原来是搁风来吹嘛，搁风扇降温，这已经不实用了，现在是用液体冷却的方式。那么在液冷技术这方面，中国在世界上绝对领先的。还有把那个诸多芯片连在一块那个光模块技术，世界上排前十名的公司里有7家是中国的，出口量也很大，需求量很大。就在这个领域之内呢，中国事实上也是实现了一次农村包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设施这块我先建好了，然后在这个成本上，在快速落地各个层面，我又有你没有的优势，那么搁这些来跟你对拼尖上的优势，咱就可以达到即使不是旗鼓相当，我也可以紧跟你背后。就事实上有这些呢，美国即使能和中国脱钩，全世界其他地方跟中国想脱钩也很难的。所以这就我说的叫农村包围城市。那么这套逻辑在新闻里的具体体现最明显的就是前不久在上海搞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AI 大会。有的人看了之后呢嘴一撇，29个国家来的都穷国，又一次丐帮大会啊，是不是也像跟非洲国家开会，到这来都要钱的啊，我们只是享受一下中华上国的荣光啊，四面八方都来朝贺大中国了。是不是这样的？不是。你别看里边什么英国呀、美国、法国、加拿大、日本、韩国这些没来，可是这个 AI 大会要实现的根本并不是纯粹技术上的反超，因为这些国家跟中国 AI 技术比都差老远了，中国不可能找他们在一块合作。那么这个 AI 大会是干什么用的呢？我告诉他，这是一带一路的 AI 版。我们大家都说一带一路是干什么的呢？中国呢有过剩的产能，也不是没有资金，可以输出给这些不发达国家，然后呢跟这些不发达国家之间在政治和外交上事实上形成一种同盟，这在政治和经济几方面都会发挥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知道呢，这些国家的政权不稳定，国内经济也是经常发生一些动荡，有时候中国付出的资金呢和这个产能到那去之后呢，竹篮打水一场空，人家闹一场这个政变可能就不认账了，咱们这风险也挺大。但是这个 AI 领域的一带一路合作 那可不一样。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啊，大家熟悉这个英伟达芯片都知道，黄仁勋卖给你英伟达芯片同时呢，他也卖给你一个程序，就你用这芯片干活，他有个软件叫什么呢 CUDA， 大家记得吧，就是你买了他的芯片，他芯片当然好用嘛，买了之后你就按照他这套程序来运作，这个时候事实上你就紧紧的跟英伟达捆绑在一块了，这个叫什么，大家太熟悉这词，路径依赖嘛。那么我们的先进的 AI 输送给那些国家，那些国家将来这 AI 技术就会跟中国紧紧捆绑在一块儿。你用了我的设备，你用了我的技术，相应的我配套这些你都得用，这个其实是挺可怕的，它控制了你一个国家整个的高科技命脉。而且 AI 从来不仅仅是高科技的概念，中国现在的 AI 发展了，它已经跟社会治理紧密的捆绑在一块了。你说人工智能在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哪个领域它涉及不到，现在中国的整个 AI 它进入了社会治理模式，如何综合治理，如何上下管控， AI 事实上在一定程度讲已经进入到了国家治理能力的非常高的一个层面。那么输出 AI 技术的同时，对其他参会的这些国家，你用了我的技术，事实上等于我可以对你这国家实施的影响那就不是一星半点了。我们经常也说你对另外一个国家影响有几种影响呢，第一种是军事影响，我们派兵打你打服你，第二种是外交影响，我大国你小国你跟我结盟，第三种是经济影响，就是你的经济依赖我，第四种是比较高明了，生活方式的影响，我给你输出麦当劳、肯德基、好莱坞、 NBA。 那么其实最重的影响，第五重影响，就我刚才说这 AI 影响，它是整个覆盖你社会全方面的。通过这种科技，过去有时候科技呢仅仅是影响经济、影响生活，现在不是了，科技已经开始影响你的治理方式、治理模式。所以你看着开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认为终极的一个最高层的目的是什么呢？跟着29国家实现一种 AI 意义上的治理捆绑。所以你看上海这次大会这个参会名单，你就发现跟中国现在的外交基本上是一致重合的。外交上我们跟哪些国家接近，也是哪些国家来参加我们这大会。所以我说这个大会体现了什么，就我刚才说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继续延续新中国的南南合作的基本路线。原来说什么非洲的朋友啊、亚洲的朋友啊，抬着我们进联合国，现在我们依然用这种相对捆绑的方式，但现在的捆绑中国要主动的多、积极的多、高明的多，和过去不一样。所以这是我讲的农村包围城市，通过这些办法来解决中美争霸，同时一方面针对美国，另一方面针对我们的政治盟友和外交层面的东西，它最后形成了一套系统。所以你说这个不是大国竞争的战略吗？不是大国博弈的战略吗？当然是大背景之下的一个战略。这是我说的第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第二个叫举国体制。举国体制刚才我解释了，就是集中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点举国体制我们怎么去理解在 AI 领域之内所作所为呢？我想这个今年两会的时候呢，咱们出了一个名词叫耐心资本。就说这个资本呢，甭管是国有的还是民间的，对待高科技发展要有耐心，就你不要太功利，不要一看落不了地、形成不了商业闭环、挣不着钱你就不投了。尤其是国有资本你得有这耐心。那当年国家在两弹一星上怎么投入的？持续的投入，允许试错，允许失败，允许多次失败，最后把一步步的科技进步能累加起来，涓涓细流汇成大海，来解决咱一个一览众山小的问题。所以举国体制，首先我说到这耐心资本概念，还有第二个概念，就是我们也经常听到这句话，当然从哪儿出来的咱们不太清楚啊，就是说不用国产芯片你就是叛徒。就以华为为代表的在研究国产芯片，原来我们总认为呢英伟达的好，咱也知道原来你包括梁瑞峰的 DeepSeek 那也是得益于英伟达芯片，因为他明确提出数据，要训练一个管用的大模型至少需要50000张英伟达的芯片，这还不算前前后后其他的耗材。如果你要用华为芯片呢，那可能得需要200000张以上。就梁瑞峰提到的，我们的华为芯片呢跟人家比呢，算力上4倍， 就相当于人四分之一。那么在这领域之内呢，双方之间的差距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么我前面说到举国体制是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国家在这个时候如何给你兜底儿的问题。你既然有这个差距，国家兜底儿除了在资本层面，还有一个重要层面，就是行政层面。这一句话不用国产芯片就等于是叛变，这一句话比什么这个动员都好使啊，比美国那这紧令那紧令都管用。那你我们这国家的企业，首先你得政治正确吧，你得跟国家大略方针一致吧，你必须得配合国家的战略吧，这是肯定的。所以你看呢，各个地方只要能用到国产芯片的时候，尽量都用国产芯片。原来呢，很多人用不上黄仁勋的芯片，双方高科技禁运，国内有些企业通过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迪拜啊走私英伟达的芯片。那这一点恐怕黄仁勋自己也不能完全否认。那么后来呢，黄仁勋也曾经两次来中国呢，把他的相对低端的芯片来推销，就是解禁了你们可以买。可是刚才那一句话威力太大了，不用国产芯片就是叛徒，没人敢买啊。你想一想，那不买这个芯片买啥？买国产芯片，国产芯片就质量远不如国外的，是不是就等于活下来了，挣到钱了？我一说这个，很多人明白，这不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地方保护？对呀，贸易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那是地方，真到国家层面就不能这么叫了，那叫国家战略。就同样的，你个人开赌场不行，那国家卖彩票就可以了，你明白这道理吗？所以我说，举国体制是什么？除了在资金上跟你兜底以外，还有在行政上维护你的利益。这就解决了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如果全扔到市场上，你研究这个高科技，研究研究发现落不了地，形成不了商业闭环，你挺不住了，你没那么多钱呢。哎，现在国家跟你兜底，你往下干，亏了也没事。你看这两天最典型的长兴科技上市，这长兴科技在前面十年烧了300亿，每年亏几十个亿。那烧了300亿，谁给他拿的呢？合肥国资，就合肥的国有资本，因为他在安徽嘛。合肥国资呢，就这300亿里，合肥国资给掏了200多个亿，就将近70%，十年来一直支持他。到时候合肥国资真厉害，前面还支持未来汽车，把未来汽车救活了，现在又支持这个长兴科技，你看上市得到很大的优厚回报。其实合肥国资它只是国有资本的一个缩影和象征。它的出现本身对高科技行业，因为我们知道长兴科技是解决芯片存储问题的，它本身就属于 AI 竞争的尖儿，它是国家大战略的一部分。就你干吧，亏不要紧，国家给你兜底儿。也想就在国资的支持下，这个长兴科技才能坚持十年亏300亿还接着干，才有今天上市啊，才有它目前在高科技中美争霸过程当中的地位。所以我说这是国家给你兜底儿。在行政上，你可不要小瞧行政，中国这行政控制是非常严的，所以在这个系统之内，行政资源向你倾斜，资本又向你倾斜，何况行政和资本之间还有一条线叫产业政策，那产业政策不用说，这些年是绝对向高科技领域倾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举国体制。所以你看，农村包围城市加举国体制，你世界上那些国家一旦这个东西我说落不了地，商业形成不了闭环，挺不住了就黄了。中国不是，国有资本托底持续投入，市场上各方面和行政层面都向你倾斜，保证你顺顺利利往前发展。就像我前几期节目说到，中国有5%的企业在快车道上，而不是说你往前跑，是时代推着你往前跑，配套的资源是时代拖着它往前走，这些是中国现在发展最好的。可是这种情况出现呢，我们再说到这星球大战，它就产生了对应。苏联当时呢也这么搞，所有资源向这个高科技竞争倾斜。可是弄着弄着呢，它的民生受不了了。因为苏联本身就不是一个轻工产业各方面很发达的，它的整个的民生这一块的系统远不如美国完善。何况它又是比较僵化的计划经济。所以弄着弄着国力拖垮了。说中国现在出没出现这情况呢？不是没有。这下边我们就说到一个相对比较严重的话题， 就是你国家的战略完全向高科技领域倾斜，你最终必然挤压民生领域。比方说我们把这个常用一个词儿，我们分成两半，咱们总说国计民生，前面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高科技领域之内的，包括出口领域之内的高端产品，这叫国计。那老百姓活得好不好，有没有钱花，这叫民生。中国现在这个二元结构呢，就是国际这块突飞猛进，你看这个 AI 领域的发展，你看这出口领域发展，产业链在世界各地啊，这种程度无往而不利。可是另一半呢，那个结构里民生里边却累累下降。我前面说到我最近关注那两个数据嘛，就是去年财政部公布的一个数据，就是大概有 2.4 亿人灵活就业，然后有4200万人呢社保断缴了，缴不起了。今年这个数据灵活就业涨到了 3.2 亿人，然后社保断缴的5800万，但这5800万是估算出来的，即使有差距也不会差太大。那么这么大数量的人为什么社保它断缴了？我们这个社保是管你将来的养老啊、医疗啊，以备不时之需的。但凡这个人都知道缴这个东西对自己作用多大，他一旦要停缴断缴是啥概念？他真是活不起了。就是我眼下饭还吃不上呢，我爹我妈看病没钱呢，我儿女上学没钱呢，我还能管我退休以后的事吗？再说很多人都会算账了，原来这个社保缴15年养老保险，后来改20年，还有地方25年甚至到30年呢，缴费年限延长了，还加延迟退休，缴费基数在增长。你像上海最低缴费是2238块钱吧，北京也得1000多块钱，很多地方都是。所以有的人没办法了，我这个职工社保缴不起啊，我退而求其次缴城乡居民社保，要这个再缴不起，我就优先缴医保。我退休是遥远的事，那得病可能明天就来，我别弄个我就一分钱报不了吗？所以你想想这一块，我们可以明白一个道理，如果国家把资金往这里来补社保的缺，它是不至有这么些人断缴的。那为啥国家现在没补这缺呢？是因为这钱得用到别的地方，用到啥上了？那国家战略在那摆着呢，高科技领域需要大量的钱。所以这个即使不是这个的全部原因，它也是起码一个重要原因。你这钱搁这儿了，那肯定挤不出多少钱放到那儿。这我说社保问题，还有刚才我提到那数据，全国到截止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总共有205.5万家店铺关门，新开的店铺是165万家，这个差距是40.5万家。你想，这意味着多少家里过不下去了，多少人失去了工作了？就我前面说那行业洗牌，洗来洗去把老百姓饭碗洗没了。那么这一块就可以说明出现问题。如果我们在税收政策方面，或者消费升级各层面，或者鼓励消费层面，如果肯投入资金的话，是不是就能极大的缓解这些小本经营的人呢？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看政策层面呢，没有明显的表示。那我们也知道刚才我说那几样都需要很多钱，那没钱钱哪儿去了？还是我说那个，你搁到那儿，这搁到这儿必然就少了，你都搁到那儿，那这就没有了。这一点呢，我有个老朋友叫孙立平，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家，他形象的把现在中国目前这个二元结构比喻成什么呢？上半身下半身，就现在咱们上半身非常发达，但下半身却比较羸弱，上下半身比例严重不一样，而且整个的利益搁到上半身了，下半身得不着。有人说，老梁你说这不对，高科技那个，那除了那个咱们有进项啊，那现在出口挣这么多钱呢，那怎么就没体现到民生上呢？我告诉大家，这和过去不一样。咱们原来出口作为 GDP 发展三驾马车之一，曾经给中国老百姓创造了大量的福祉。为什么以前能做到呢？过去中国出口的是啥？纺织品呐、玩具啊，什么其他这些，就轻工业产品比较多。那这些是什么呢？它是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个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啥？解决了大量的就业，然后出口创汇回来之后，这利润，它以工资的形式，很大一部分分配给了老百姓，既解决了就业，又解决了工资收入。所以它这方面的成果呢，是由老百姓共享的。这是原来。 现在这个出口不一样了，你看出口的数据比过去有大幅度增长，但是增长点和整个结构改变都集中在哪儿呢？高端的制造业。你像以前我们说新能源车、锂电池、光伏这三大出口的利器，就人家搁贸易壁垒啊、关税啊，甚至禁运都限制不住，因为东西好，世界各国都要。那么今天呢，这三个又不时髦了。现在时髦啥？我们出口的 AI 技术，出口机器人，再出口创新药，现在这三个又跟上了。您记住啊，新能源车、光伏、锂电池、创新药、 AI 技术、机器人，这六个是中国现在出口的绝对主力，就最大部分集中在这儿。可这些东西它并不需要太多的劳动力，而这些赚取的利润集中在哪儿呢？集中在技术和资本手里，这利润回来是技术和资本来分配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没有那么多的老百姓参与这过程，一个是造成大量的失业，第二个也没有以工资形式反哺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所以尽管出口在这方面我们是突飞猛进，因为我们也知道出口到世界各地不光这个，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啊，那经过内卷卷到极致的产业链供应链在世界各地所向披靡，别说不发达国家，发达国家都干不过中国这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国产业链是全产业链，供应链是效率最高的供应链，把卷到极致的这效率拿到海外所向披靡。你这一点咱们就能看出，你跟美国、跟加拿大、跟澳大利亚比，我们产业链优势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利润好处多数被技术和资本瓜分，没有轮到老百姓手里。所以这就为什么孙立平教授讲到的上半身下半身是严重不平衡的，就说你最后产生了造血功能却没有输血到下半身，不仅没有输血到下半身，还反向的对下半身形成挤压。为啥形成挤压？你想现在诸多的资本全集中到高科技领域，那搁到民生领域当然就少了。你看五月份的统计数字特别有意思，五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是下降了 4.1%，可是同步呢，在这个高科技领域、信息产业、AI 技术这块投资却涨了30.4%。你说这一进一出就意味着什么？资本市场对民生领域的普遍冷落，这是挤压效应。还有一种倒输血效应 ，A 股最明显。说咱 A 股过去，咱说炒 A 股，熊市是熊市，牛市是牛市，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从2025年开始，中国这个 A 股不是这样的。它即使是牛市也是结构性牛市，就出现了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冰火两重天的现象。你看高科技领域之内，像什么科创板、什么创业板，这那些高科技领域的股票蹭蹭涨，其他和民生有关的，你像什么房地产、什么消费品之类的往下掉。出现了什么情况？旱的旱死，涝的涝死。一个长兴科技上市，把 A 股流动性吸收了特别多，造成其他那些股跟不上来。那这些钱从哪儿来啊？股民的真金白银拿出来了，就你不仅没有造血，然后输血给这个下半身，反而下半身把血倒回来还得输给上半身，这一涨一落区别多大。它就是国家战略向这一侧倾斜，必然造成那一侧资本的挤压和倒输血现象出现。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现在高科技发展到这个高度了啊，这个出口已经好到这程度了，产业链已经把世界各地卷的都举手投降了，而我们的民生福祉各方面没有明显的改善，甚至在消费降级、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很多人吃不上饭，找不着工作。这就是我说的整个国家战略的倾斜带来的一种后果。你看我这么一说，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明白为什么中美之间 AI 的差距现在能缩这么短。咱们用农村包围城市和举国体制的方式来给兜底儿，来给保驾护航，而中国民生的福祉却增长的比较慢，甚至出现了停滞增长和负增长。我不知道我刚才说这些您能不能明白。那么说到这儿，您可能就说，老梁，你刚才说这个星球大战，说将来啊，中国会不会像苏联那样在这领域被拖垮？我告诉大家，这个情况大不一样。现在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也会像前苏联那样，跟美国争霸过程当中没有美国的实力那么好而被拖垮。这个事儿我不这么看。 我不是说这种可能性就没有，而是眼下的中国，美国还是当年的美国，实力依然强大，世界头号强国，但是中国可不是当年的苏联。这里有几个因素呢？第一个，在这整个高科技发展过程当中和这个出口业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中国人真的是勤劳聪明。但是咱说这个聪明啊，不完全是褒义词，我会下边给你解释。你看，比方说高科技人才，我们曾经有一度认为呢，中国人很聪明啊，在这个美国，你看美国那些高科技公司里，中国人有的是。曾经有一度在硅谷呢，我们认为中国人的整体优势已经被印度人赶上了。你比方说在程序员领域，双方差不多，但是进入管理层，印度人比中国人多，所以印度人会管理，抱团。但是在 AI 竞争这领域，现在到了尖儿上，你会发现，站在尖儿上的中国人远远多于印度人。你看 OpenAI 他们团队合影，你查查里边中国面孔得有多少？你包括像黄奕勋这样的华人，就在最尖儿的这个 AI 领域之内，中国人的数量远超印度人。这当然，这跟中国的基础教育、跟中国的全产业链、跟中国过去庞大的人口基数，这都有直接关系。就中国人第一个，我们说是聪明，你包括美国都承认吗？说如果说我们的 AI 啊比中国还领先，那是因为我们这边的中国人比那边的中国人更厉害。就说白了，都是一帮中国人在这干着，在掐着，只不过各为其主。就我们说他聪明这个层面，勤劳这层面，这个体现在 AI 领域和这个出口领域更明显。你就说中国人上班还什么996这个那的，加班加吧，活都活不下去也不使劲干，做买卖的恨不得躺着床上睡觉都能想着生意的事，想着钱。所以正是由于在这种劲头之下呢，我们的产业链才卷到极致。就像我以前节目里给大家提到蜜雪冰城，那把供应链的成本压缩到了极致程度，才能弄出一块钱冰激凌，两块钱一杯柠檬水，20块钱的烤鸭。拿这个你再跟其他国家碰，那能不赢吗？既勤劳又聪明，你看看加拿大，看看美国、澳大利亚那些大爷们，一天懒到那程度，你想不赢都难的。再加中国人聪明是啥？世界各国有不同的情况，中国人适应规则能力非常强，明面规则咱好适应，潜规则咱一样玩的转。这个我就不多举例子了，你要有海外生活经历或者你出海做生意，你就会明白我说的道理。所以眼下的中国人的整体在做生意往前冲这方面，那不是当年苏联人能比的。而且现在这世界是个开放的世界，中国人想学到别人先进的东西，了解别人的一些个规则潜规则，太容易不过了。而过去苏联关起门来闭关锁国，计划经济体制非常僵化，他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首先一个，干事业的人就成分不一样，第二个，体制也不一样。你说怎么不一样？前苏联和中国现在不都是共产党领导吗？都是威权体制下，都是威权体制不假。但苏联那时候是威权体制下的计划经济机制，极度的僵化，而且内部的那种反向淘汰特别明显。眼下的中国治理模式依然是威权模式，但是是威权模式之下的权贵资本主义。而且权贵资本主义指挥的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壳。市场经济在中国依然不是说放之四海皆准的，但是市场经济却是一把利刃。中国的体制呢，就是我这块想要快速发展，我就把市场经济放到这儿；我这个地方政府要控制，那我就掺入计划经济，就让政府有形的手捏住你，那个地方让无形的手去干去，甚至无形的手说放开的时候，政府还给你托底。所以这个体制模式，不要以为中国还跟过去僵化的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样，也不一样了。那好，这两点决定了现在说中美之间的这个 AI 科技争霸是什么样结果，现在还真不好说。你要搁过去毛泽东写的书说论持久战，经过防御相持反攻，说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那也不一定。为啥？还有下边我说第三个层面，就中国现在经济出现了上半身下半身这两个部分之间呢被割裂开来了，上半身造血不给下半身输血，还从下半身抽走更多的血液，这种模式如果持续往下进行，恐怕对未来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有人说是不是拖死就拖到这上？不完全是。如果你要看短时间， 中美之间的争霸，还真有可能中国在短时间之内占了上风。为啥呢？我们说叫国强民富，国强和民富不完全是一回事。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国家很强大，老百姓却穷得叮当响，这情况出现过好多次。也就是说，老百姓的富裕生活的好，并不是国家强大的一个必要条件。他跟什么挺像呢？说我这人呢，人品不好，但我能耐大，所以我能不能火，主要是看我能耐。说但为什么有说法说这个德艺双馨呢？我能不能火，看我能耐，不看我人品。但是我能火多长时间，要看我人品。这个用到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上也是如此。这个国家它能不能够爬到世界顶尖，那要看它关键部位高科技各方面的竞争力。但是它在这尖上待多久，那就要看它民生这个层面能给它社会提供长久稳定的环境是什么质量。这个中间的区别是非常大的。就如果现在这国家各方面老百姓的生活始终不如意，经济持续下行，民生凋零的话，那么你在高科技领域之内和出口领域之内那些竞争力也缺乏应有的制度支撑。所以武术界有句话嘛，叫做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这什么意思呢？一个国家发展起来，它一定是内外双修的，它既要有内练一口气的这种好的制度，要有外练筋骨皮的高科技，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才能促成你内外双修。它能使你短暂爬到这个巅峰的时候，还有充分的调整空间，能在这个巅峰待得更时间长、更久，让你的回旋余地更大。所以眼下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在高科技领域之内，长期的往前领跑啊，和美国竞争，这是个长期形态。但能不能利用这段时间，我们通过内部的调整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这恐怕关系到中国未来在世界上到底处在何种地位。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你到底能变成什么样？这个是未来我们非常关注的。我是特别希望借助这种大国竞争的关系，中国迅速调整理顺自己的机制。如果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后，高科技进入另外一个转型时代的时候，我们再能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各个方面齐头并进，那恐怕那才是中国未来一个很美好的愿景。我就想起了杜牧那诗写得很好，叫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遇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